给身心多一份关爱，让生活多一缕阳光。欢迎收听健康每一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每一天，我是主持人丽琴。前段时间呀，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视频，是国内的一个女演员袁立她拍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主要是呼吁大家来关注尘肺病，那我也是第一次才了解到尘肺病这样一种疾病。那么在这个影片里面看到让人非常震撼的就是有很多的工人，他们去到医院把自己的肺打开来验证自己得了尘肺病，然后才能获得矿主的这个医疗方面的一些补偿。那么我们也知道尘肺病它是一种严重的职业病。谈到职业病呢，很多听众朋友们包括我自己并不是很清楚什么才是职业病，那么职业病又包括哪些具体方面的内容呢？那么今天呢就非常有幸我们请到了一个这方面的专家陈奇医生。接下来我介绍一下陈奇医生。陈奇医生呢，他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医学博士毕业，之后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预防医学做住院医。那同时呢，陈医生也获得了预防医学和职业医学方面的专业的认证资格。好，陈医生，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电台做这期节目。
大家好，我是陈奇，非常有幸来到这个电台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职业病方面的知识。
对，那么就像我刚才讲的，很多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就是说之前也没有了解过什么是职业病，那你能不能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职业病，那么它又包括哪些具体的一些类型？
职业病简而言之就是所有与工作相关的很可能因为工作环境或者工作性质造成的疾病或者伤害的防治与预防与治疗。
对，那么我们也通过我刚才就是说给大家介绍那个短片，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看到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些工人他得不到这个雇主对他们的一个合理的一个保护。那在这方面的话就是说，那么雇主对于员工应该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说特殊工种啊特殊工作这方面的一个保护措施呢？
在美国专门有一个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叫 OSHA， 它会制定各方面的条例。只要工作环境对人体有害，雇主就有责任提供保护设备。比如你刚才举的尘肺病的例子，最常见的就是煤矿工人了。在呼吸道方面， OSHA 的标准是工作环境中如果对人体呼吸道有害的粉尘、气体、凝胶，所有这些东西都有最高允许的标准浓度，如果工作环境超过这个指标，那雇主必须采取措施。
那采取措施的话就是说有我们常看到的就是说就戴个防毒面罩那种东西是不是？
面罩其实是最后一步，因为不是很方便，而且很多人戴的也不舒服。采取措施首先是对工作环境的改善，比如说粉尘最严重的地区呢单独的隔离起来，工作区域加强通风。如果这些措施都还不够的话，那雇主在最后一步必须提供个人呼吸道防护装置以及这些保护装置的清理和维护。保护装置呢它有很多种，然后雇主需要选择那种雇员戴上了保护装置以后吸入的有害物的浓度低于 OSHA 规定的允许最高允许标准浓度。
那也就是说这种面罩它是有一定的标准是吧？
对，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我看到那个短片里面的话那个面罩都是他们工人自己去买的，就很质量很低劣的那种哈，那种可能根本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对吧？
它面罩也有一些指标，就比如说能够在面罩内的那些有害物质的浓度和面罩外的有害浓度有一个比例。
我比如说我是那个工人，我戴了这种面罩我是不是就可以很放心的去工作了？
有了这些措施还不够雇主呢还要提供雇员定期做身体检查保证，因为你戴了面罩你多多少少还是接触到有害的物质，只不过浓度降低了在它的允许的浓度内，但是有的人或许身体特别敏感，或许因为长期接触的关系还是对身体有害，这种情况下呢雇员就会定期的做身体检查。以你刚才举的尘肺病为例子，尘肺病呢它其实是一种肺间质的病变，常见由虚荣煤渣、失眠还有硅引起的， 然后最后其实我们肺是很有弹性的嘛，
对，
吸进来就扩大了，呼出来就缩小了，那肺间质病变了以后肺的弹性就变小了，所以说它就吸入不是很容易，而且在气体氧气的交换也会有很大的障碍。OSHA 的规定呢，煤矿工人和接触石棉的建筑工人要定期做体检，包括肺活量的体检，肺活量就会测试这个肺的弹性，根据年龄和接触史定期拍胸片。而且以前呢还曾经发现不同的医生读这种尘肺的胸片结果差异非常的大。
对，而且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种特殊性质的人工作人员应该进行体检，那么这个体检是普通的体检还是要到专门的指定的机构去做这种体检呢？
一般的来说他们可以去在哪里来，任何雇员可以选择他们想去的地方做体检，但是呢体检是有一定的规定的，体检内容是有一定的规定的，就必须要做完，比如说肺活量的测试啊，胸片啊，还有体检，一般他们会到职业病的指定的地方去。
对对对。
所以说从1979年开始，这些人的胸片必须有经过国家专门培训认证的医生读片，叫做 BRI，B 呢就是英文中黑肺，Black Lung 的第一个字母，而且他们的胸片必须长期保存，便以后比较。
对对对，就说他是非常专业的啊，一般人鉴定不了你是不是有尘肺病。
对，一般的那种radiologist 放射科医生，他们还没有资格读这样的胸片，必须有专门资格认证的人才能读。
对，刚才咱们谈的就是说对肺啊、呼吸道的这方面的一个职业病。那比如说对眼睛呀、耳朵，就身体其他器官，那常见的职业病还有哪些种类呢？
都有，比如说耳朵，有时候嘈杂的车间里边，首先也是工作环境的改善，有噪音最大的机器啊，单独放在一个隔离的房间里边，然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会给雇员提供隔音的耳机、耳塞，并且定期检查听力，做纯音测听。如果雇员的听力有明显的下降的话，会有比如说调离岗位等一系列措施。
对，因为听力的话好像就是它损失了以后就是无法再回能够不能够返回的一种能力丧失，是吧？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在听力丧失的那个区域会有耳鸣，同样的频率的耳鸣，
也会给人造成很大的痛苦。
对，那很痛苦，你一直就听着那个耳鸣，在听力上去，比如说你的4000赫兹丧失听力，你就一直有4000赫兹那个耳鸣。
那确实是很痛苦的。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说这个耳朵，那眼睛呢？比如说他长期做某种工作，是不是对眼睛呀也有损失？这方面的职业病有没有？
对，你举的例子很好。那比如说，眼睛防护我们可以想到谁呢？电焊工。
对，
电焊工需要眼睛防护，但漏了一点，电焊工他们还需要呼吸道的保护装置，因为在电焊的过程中呢会有有毒的烟雾气体产生。眼睛的别的例子呢，有比如说吹玻璃的艺术家、吹玻璃的人和铁匠。然后他们为什么要做眼睛防护呢？你能不能猜一下？
吹玻璃与眼睛好像没有关系啊。
有的观众朋友可能会，听众朋友会想，是不是他东西会站到眼睛里？这是一点。
对对对，有可能。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吹玻璃和打铁的熔炉温度非常的高，会放射大量的红外线，会伤害眼睛。
这一点可能大家都没想到，
对，
没想到。
对，很多人可能都想不到。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经过职业医学的培训了。
那做这个工作的时候，那怎么样防护呢？就是我戴个眼罩保护眼睛，那我鼻子我戴个口罩，就是也是有这方面的专业的防护措施吗？
对，会有专门的眼罩防护红外线的。吹玻璃人和铁匠他们一般这个呼吸道倒不是特别大的，
对，
受到伤害，
主要就是眼睛哈。
对，
那么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刚才谈到的是身体器官，对不对？但是有些东西可能表面上看起来身体器官没有受到损害，但是可能就是说在看不见的时候身体也会受到损害，有没有这一类的职业病？
我想你可能指的是整个系统性的，比如说重金属啊、有毒物质啊， 的吸入或者是误吸或者误食，有，比如说对化工厂接触到有毒的物质这些人呢，他们当然工作中会有全套的保护，而且定期会查血尿，毒物在体内的浓度，保证毒物在人体内没有达到有害的浓度。
对，比如说他身体内铅含的太多了，那对身体也损害。
对，铅、镉、镍这些都会有定期查血尿。
那就是一般化工厂里面可能这种就概率比较高哈。
对，化工厂里边是很多有机的那个化学物质，也都会定期查。
对，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说，就是我们个体哈在从事各个行业的时候受到影响。那么对我们整体社会来说的话，在职业病这方面，我们有哪些一些防护的一些措施？
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大多数想的是职业病，我从事这个工作就来保护我自己。
对。
但是呢，作为职业病的医生，我们很多时候还要求要对社会群体健康的预防。那比如说，
哪些群体呢？
比如说，所有的商用货车、客车司机必须每一两年查体液，你必须足够的健康才能去那开那些车。
对，
那些车一搞不好就变成大型杀伤武器了。
是是是。
查体通不过，商业行车执照就会被吊销。这种情况下，我们医生呢要求对整个社会负责，不管病人怎么求你，我丢了工作就活不下去了，也要想到我们以社会群体的利益为重。
那就说这种量，就是这种查体是强制性的，对吧？
对。
啊，你要从事这种商业用途的这种司机的话，要做这个职业，必须就是两年必须要。
完全健康的情况下是两年一查，如果有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那是一年一查。
哦，那也，我还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说，那我是司机，我去检查身体的话，我到我家庭医生那里去查体可不可以？还是要到一些特殊的医院去做这种检查、身体检查？
这个叫做这边叫 DOT certificate， 家庭所有通过了这个认证的医生才能够做这种检查。
对对对。那比如说他检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情况的话，他就不适合做这个工作了。他的听力下降了吗？或者他视力下降不适合开车了吗？还是这个？
对，视力是有绝对的要求的。必须每一只眼睛至少20/40的视力。听力有绝对的要求，你必须能够纯音测听中听到一定的程度。而且对于血压有一些推荐的标准，还有一些绝对要求，比如说有人有癫痫病史，并且还在吃药防止癫痫，这种人是不能开车的。
对呀，他开着开着癫痫病犯了，那就糟了，是吧？
对，比如说心脏安了起搏器，起搏器可以开车，但同时加了除颤器的话也是不能开车的。
那在这方面的话，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就是说你自己经历过的或者你知道的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对，有2016年，就是前年了，巴尔的摩有一起公交汽车事故，一个校车司机撞上了公交车，当时有5个人死亡，无数人伤害了。然后这种事故一旦发生的话，立刻会封存当初的体检报告，然后一级一级的调查。
可能首先就是要看这个开车这个司机他的身体状况是在当时是什么样的。
据说当时这个司机是失去意识的，但是至于他为什么失去意识的，就在逐渐的进行调查中。
对对对，所以这个司机的话，强制体检是非常有必要性的。
非常有必要性。当初那个校车司机是空车，如果上面还有一堆孩子的话，
对对对，那就
后果不堪设想，
多少个家庭就要痛苦了，这个是不能开玩笑的。好，陈医生，咱们之前咱俩聊的都是就是说预防啊这方面的。那如果一旦我有了职业病，或者说我在工作当中出现了工伤，那么应该怎么样来妥善的处理？怎么样才是最佳的一个方案流程呢？
我觉得首先大家应该有意识，就是什么算工伤。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我自己失误，这个就不算了，我应该自己承担责任。其实不是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失误，失误是允许的。那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在走道上走，走道上有点湿，你滑了一跤，但是那又有一个那个小心滑倒的黄色标志，这个算不算工伤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不算吧，因为人家已经标示啊，提醒你要小心，结果你自己走路不小心滑倒了，那这个到底是不是？
这个算
啊、哦，这种也算工伤。
对，
嗯，就说其实工伤它的界定还是有明确的范围，是吧？
就是说，无论是雇员失误还是雇主失误发生的伤害事故，都算工伤。
嗯，
但是呢，如果雇员在发生工伤的时候，比如说发生工伤之前，他吃了违法的药品，他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可能在那个受到药品的影响，这种情况下不需要。
嗯，
所以说很多单位同时把工伤的送到我们诊所的时候，同时要求药检。
哦，也就是这一点，只要是你是吃了违禁药品的，那就不算工伤，不管你是出现了什么状况。
对。
哦、
对，而且不，大家说你那个伤害的性质能跟那个最后的发生的事故的性质和跟那个伤害可以合理解释得通，
嗯，
对吧？你不能说我滑了一跤，我突然得糖尿病了，这肯定是不算的。
对对对。那么这个违禁药品的话，比如说我们华人吧，有很多人他就是觉得这边有的药买起来不方便哈，就从国内带过来一些药，这种。比如说止咳嗽的呀，或者说一些像类似像甘草片呀这些，那么这些可不可以，就不太清楚啊，问一下。
提到药检我可以多说几句，因为呢、
嗯、
我有药检医学审查官员的执照。
哦，
他药检是怎么的呢？有的单位他的规定是所有新招的雇员全部都要进行药检。有的单位的规定是所有的老雇员在老雇员中可以随机抽查进行药检。
嗯，
所以说这个你提的问题就很重要了，因为药检一旦阳性的话，有的单位的规章是自动立刻开除，就是说你都没有解释的余地。
嗯，
我们的工作流程一般是药检阳性的报告出来了以后，我给那个呈阳性的人打电话，如果是医生开的药的话，那他要拿着那个药瓶子告诉我他是在哪个药店开的药，并且有一个药的那个叫做 RX number， 然后我呢会给那个药店打电话核实，如果核实了就算阴性，如果不能核实的话那就是阳性。如果国内带的药呢，那对不起，我就没有办法核实了。所以说国内带的药，如果是有，特别是有可待因的止咳糖浆，还有安眠类药物，有的人说我紧张，我睡不着，我还是吃点药吧，这些都不能吃。
嗯，就是说在工作当中，这种就会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阳性的哈。
对，你吃了的话，如果抽查到出现阳性，那
可能工作都会丢了，因此啊，
对，
特别的。不划算哈。
对，
嗯，对，那听众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哈，就说自己从国内带过来的药哈，在这一方面一定要加以提醒大家。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很多人哈，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那么吃这种抗生素，那么对药检它会不会也产生一种影响啊？比如说
抗生素呢，不会对药检有影响，但是呢，作为医生，抗生素这种药呢应该遵医嘱服用，不应该自己买来吃。
嗯，最好还是就是说到医院去，医生开了那个处方药。
对
对对啊，陈医生，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这个人他在上班的时候，他之前就有一种疾病，但是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他这个疾病呢又更加严重了，那这种能不能算到工伤的范围里边？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工作性质解释得通，那就算。那比如说一个人啊，以前腰部做个手术，或者肩膀做个手术，他在工作中搬了特别重的50磅，超过50磅的重东西，突然疼痛加重了，那就算。
那这个也是要专门的界定吗？或者说就是雇主他必须要有专门的人来负责这个，就是这方面的工作吗？还是
不是的，是发生的流程是，如果一旦雇员觉得这是工伤，他就打个报告给雇主，然后详细的写出当时怎么发生的， 然后雇主就把雇员送到我们这来，雇主是没有权利决定这是不是东方。就我有一个小例子，有一个人就被送到我们诊所来，然后他就说是因为他搬东西的时候突然就尾骨那个地方特别疼，他以前曾经有过从一次什么骑自行车摔倒了，那个疼的跟以前那个尾骨疼的一模一样，他就怀疑是旧伤加重了。结果我体检的时候呢，发现呢他尾骨附近呢有一个炎发炎的地方，就是相当于是被感染，所以说他就不算工伤。
是这样子的。
对，
那看来还是要非常专业的才能做出这个界定哈。
对，
因为作为病人雇员自己来说的话，哎呀，感觉还是那个地方在。
对，而且他尾骨那段他又看不到。
是啊，是啊，对对对。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到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身体上的这种疾病呀，或者说伤害呀，我可能能够感觉得到，我可能能够看到哈，意识到。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他精神方面，因为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呀，或者工作的过程当中，精神方面受到了一定的伤害，这种算不算工伤？怎么样来界定呢？
这个呢也算，如果解释得通的话。那我又有一个例子了，那比如说我曾经有个病人，他是个邮递员，他在巴尔的摩每天送信，那邮递员他每天是有固定的
路线
对，固定的路线，就每天就走这么一条线送信。然后有一天他在送信的途中，自己固定的路线中就突然目击了一起枪击谋杀案，然后他立刻就精神崩溃了，因为他就觉得这个很可能死的人就是我，万一流弹打中了我怎么办。然后这个也算工伤。
那这种的话怎么鉴定呢？
这种就会一般就是每个雇主他一般都有 EAP 叫 employeeAssistant Program， 他们这个主要最初的建立呢，就是为了帮助雇员的精神上面的伤害啊。所以说我们会推荐他去跟 EAP 谈，如果 EAP 觉得有必要的话，会把他进一步的推荐到精神科大夫那里去。
我想这种情况可能在比如说一些商店里面发生抢劫呀，银行里面发生抢劫呀，他突然受到很大的惊吓，可能也有这种可能，对吧？
对，对，还有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个比较高危的职业。我见到最多的还有学校里的老师被不听话的孩子打了，咬了，
还有这种情况呀。这种也是精神受到伤害了。
有的孩子初中高中很大块的。
还有咬老师呀。那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很大的一批哈，我们叫做就是说在办公室办公的这种办公人员，最常见的就是说长期趴在电脑跟前哈，趴在办公桌上面，那么造成这个颈椎呀、脊椎呀、腰椎呀等等这方面的伤害的话，这种也是属于职业病吗？
对，这是属于职业病，这其实也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办公室文员嘛。
是啊，那像这种的话，就感觉发生的频率太高了，对吧？几乎可能人人在办公室工作的人，人人都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哎呀，感觉脖子比较滑一点。
这种情况下就要注意，科学的建立良好的卫生习惯。根据人体工程学呢，这边也有一系列的推荐的，一些标准你可以遵守。很多人其实他办公桌不舒服，他其实就是椅子没调好，他那个角度
高了或者低了，
对，高了或者低了，他总是弯着腰弓着背，然后脖子也是扭着的，如果扭长时间了肯定会不舒服。
对，就是自己也可以在这方面加以注意。
对对对，那既然你提到了，我这个地方正好有一张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那这个图上面讲的是什么呢？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图讲的就是
怎么样的坐
姿
才正确啊。
我们可以从头到脚来讲一下，颈子是立着的，保证这个颈子立着呢，你可以把电脑的屏幕垫高，这样的话眼睛平行于屏幕最上缘下端2到3英寸，是最合适的一个角度。然后
身体是直着的，直着的最好腰有一个腰撑，把腰可以垫起来，因为我们人体有个自然的腰弯。
嗯，
这个腰
就是在靠背的那个地方放个垫子，可能
对腰撑，你其实在药店买也就10块钱一个。
哦、
嗯，然后呢，坐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呈90度的，膝盖也是呈90度的，并且座椅坐垫对那个大腿没有太大的压力，脚是平放在地面上的，
不要翘二郎腿哈。
对，而且脚也不要垫着，也不要觉得，也不要是说那个，觉得椅子矮了，整个就弓起来，整个膝盖往上弓，高于髋部，这也都是会对关节会对有压力，因为它不是肌肉最放松的状态。
对，
椅子呢最好是可以转的椅子，可以升降调节的，并且下面有转的轮，这样的话你想拿一个什么东西就可以很轻易的转过去拿，
让椅子去转，不要你自己脖子腰去转。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而且手肘最好有一个扶手靠在这儿，这也是90度，并且这些关节都是很舒展的，就不要
这样的话它就成放松状态啊。
对对，不要这么弯着，也不要这么弯着，就是一个平行的180度的状态。嗯，而且眼睛这个屏幕离人体的距离呢，大概是一倍长是最好的。
哦，就是自己胳膊的这个。
对，自己胳膊这么一
长。
长
度啊。
对。
哦，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最科学的一个办公室的坐姿哈。
对，这是一个最科学的办公室的坐姿，并且呢，我们还提有一个20/20/20的小规律，就比如说、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每20分钟休息2秒钟，看20英尺远的地方、
嗯、
放松一下眼睛、
哦、就是不要一直趴在那里，一直坐在那里哈、啊、盯着那个屏幕是吧？
对对对，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可以站起来活动一下。
嗯，但是有的工作他要加班呀，老板让我干活，我不得不一直趴在那里。那我也听到就是现在有一种可以升降的一种办公桌哈，那这种的话就是一般的雇主他可以要求雇主来提供吗？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办公室人员。
你刚刚提到的升降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理论上来说，
嗯，
目前实际呢并没有实验科学的数据证明什么。为什么说理论上来说，比如说这张图它就显示的是一个腰部，人的腰部的压力在各种不同的姿势下腰部承受多少的压力。
嗯，
如果以直立站立100的话，坐下来腰部是140，
压力更大了哈。
对，就其实你觉得好像坐着舒服，但其实坐着比站着腰部受的压更大。
嗯，
然后前倾也会增加腰部的压力，直立的时候如果前倾，腰部压力一下就会增加到150。
因为这样直接站着就是腿在支撑啊，但是这样的话在腰就起作用了。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嗯、
所以说对腰部压力最大的是坐着前倾拿重物会达到275。所以说我们大家呢就应该有这个知识，坐着比站着对腰部的压力大，前倾比直着对腰部的压力大。这样一些动作，前倾拿重物的动作尽量避免，你半蹲着前倾拿重物的动作尽量避免。
像这个动作你看很多办公人员办公的时候他都会，哎呀我顺手拿一下，这样我这样起一下东西然后拿上来我开始做哈，这很普遍的一种，就是大家要尽量减少这种动作。
对对，用膝盖蹲下去、然后拿。
对对对，其实这也是一个习惯问题，我们知道了这个原理之后大家在这方面注意一下还是很有帮助。
对，正确的流程呢是比如说文员觉得腰疼，他会跟雇主汇报说我腰疼可能是工伤、然后雇主呢会把他们送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一般呢可能会就是有可能比如说建议，我们是不会说雇主你给他买升降办公桌的、我们
会要求他们，
我们不会要求，我们就会说是不是比如说每隔一个小时最好可以站5分钟，然后雇主呢自行决定怎么去符合这个要求。
就是你们会建议雇主就是说提供这种，但是只是建议而已对吧？
我 雇主应该遵循我们的建议，应该想办法遵循我们的建议，但他们怎么来遵循就不是我们能够强求的。
对，其实我觉得出于雇主的这个角度的话，你保护员工的身体，员工能够就是说工作的效率提高，其实对公司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而且一个人的注意力没办法在那集中两个小时老在那儿做，你肯定有段时间脑袋也就疲劳了，想歇一会儿。
对对对对对，您说的也是。那么谈到经常跟电脑打交道的工作人员的话，那就还存在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的视力，我的视力的话，可能以前我的视力就不太好，但是呢，因为我从事了这份工作，我的视力更加下降了。那像这种的话，是不是也应该算在工伤的范围之内呀？
这个呢比较模糊，没有个明确的定义。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长期看电视、看电脑屏幕、看静物会引起近视。
嗯。
但是其实呢，在成年人中呢，目前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这种情况会引起近视。而且大多数的人呢，都是因为视疲劳，造成的。短期的休息几天就可以缓解。为了防护呢，用眼疲劳，平时用眼卫生就很重要了。基本呢有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个是光线要合适，避免电脑屏幕的反光直接反到眼睛里边。第二是电脑屏幕的位置，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眼睛平视啊，
平视在那个屏幕的上沿下面2到3英寸之间，离手臂1臂远。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20/20的那个原则。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员工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受了伤，如果到你们那儿去又做了这种工伤的鉴定，然后后面又进行了治疗，那么他的这种整个的经过记录会不会保存下来？
对，这个很重要。员工受了伤，雇主呢都有责任建立受伤记录，并且定期总结汇报给 OSHA。 员工呢，他的目的有什么呢？他作为一个记录，员工可以要求根据自己的工作环境查看以前过去在同样工作环境下的受伤记录的统计数据，来决定我到底要不要这个工作啊。
对对对，所以员工有这个权利，比如说我去面试了啊，我是一个电焊工，那我就可以要求这个公司的雇主说，哎，你们这个工种之前的话，在就是说这个工种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受伤的记录，我可以要求，有这个权利是吗？
对，你还有，对，就又我们又可以回到煤矿工人的例子。他不仅可以要求说以前有多少尘肺病，过去的10年20年有多少尘肺病，还可以要求查看我的工作环境中这个有害的物质的浓度是多少，过去几年的平均的标准，每次测的最高最低值。
哦，这个雇主他都有义务要提供啊。
对，他有义务保存并提供的。
那就是OSHA对这个也有这方面的要求，对吧？
对对，这是OSHA规定的。
对对对，那这一点的话，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啊。
对对，还有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去很嘈杂的车间，他可以要求看以前的工人，不是具体的工人，而是一个统计的数据的那个纯音测听的结果，大概下降有多少人听力下降了，而且噪音的分贝数，定期的检查的噪音的分贝数的记录都会要求检查。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如果员工已经在工作了，觉得工作环境不安全，就比如说我要去到高处去作业，但是我觉得这个高处这个地方不安全，我觉得随时会断了，我会掉下来，可以随时匿名汇报给OSHA，OSHA会展开调查。如果你觉得实在是有生命的危险，
你可以拒绝。
我等不到OSHA来展开调查了，你有可能在马里兰是有可能拒绝工作。
对对对，就是雇员的这种权利还是自己应该知道哈，就是。听你这样一讲的话，因为有的人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有这种权利去问呀，去咨询啊，去拒绝，他不知道，对吧？
对对对对，如果你汇报给OSHA，你调查是匿名展开的，所以不用担心自己会被公司有不利的影响。
对对对对对，那今天听陈医生给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些关于就是说工伤呀、职业病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还是就是说了解到了很多跟我们的工作呀息息相关的一些细节问题，因为我们听众朋友之前的话，包括我在内，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哈。以后在不同的工作环境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哪些是属于职业病，那我应该自己应该如何防护，发生了以后又该怎么办。 非常感谢你今天专业的讲解，谢谢您。
谢谢丽萍，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知识。我也希望大家通过对职业病的了解，更好的能够保护自己。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我们今天的健康每一天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